各位主内的家人，你们好。那在整整75年之前的6月6号，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天，1944年的6月6号，以美军、英军为首的联合的军队开始在欧洲本土展开战争，与德军交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一个转折点，所以这一天呢被称为 D-Day。那在这一天呢，有15万多的这个军人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与纳粹德国的军队展开了殊死的战斗。那经过几天的这个战斗之后呢，联军在这个诺曼底的地方成功的登陆，成为了这个解放法国、攻入德国、解放整个这个西欧的这个大片的地图的一个开始。所以这次诺曼底的登陆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这个登陆的战斗，双方的死伤也非常的惨重。然而接着这一次盟军成功的在诺曼底的登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的局势呢，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那一年之后呢，纳粹德国就被打败了，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结束了。所以这个 D-Day 是在历史上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举办一些特别的纪念的活动。那因为今年是75周年的一个纪念，所以有10几个国家的这个政府的首脑都来到法国的诺曼底在那里纪念这一个特别的日子，纪念那些为了争取自由打败纳粹德国而献身的那些英雄们。他们也邀请那些老兵，就是当年参加了这个诺曼底登陆的那些老兵。想想看，那个时候如果是18、19岁的年轻人，那到了75年以后的今天，至少也93岁了。那这些老人家呢，也亲身经历了这一场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战争，同时也成了历史的一个见证人。那其中一个老人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不是英雄，你们不要叫我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是死在这片海滩上，埋葬在这里的那一些人。为了打败纳粹德国，解放欧洲，许许多多的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后来欧洲的和平，所以这些的英雄是值得我们去纪念的。那今天呢，我也想借着这一个特别的机会，跟大家一起纪念另外一种的 D-Day，另外一种类型的英雄们，那就是在属灵的世界当中，当天国进入人间的时候，也有许许多多这样属灵的 D-Day。 同样的，也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为了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播到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就成了天国的英雄们。第一个 D-Day 就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圣诞节，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世界的真光带到这一个黑暗的世界当中。这个太初就有的与神同在的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借着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天国的君王进入到人间的世界。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3天以后复活升天之后，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继续在世上做传福音的工作，借着这12个使徒，包括使徒保罗的工作，教会在各地被建立起来，福音在各个民族当中得到传播。之后一代一代的基督徒忠心的为主去做见证，尤其是那些宣教士，去到福音未得之民当中去为主去做见证，当中有许许多多天国的英雄。尤其是在19世纪，神兴起了许许多多的宣教士到各大洲去为主的名去做见证，比如李文斯顿去了非洲， William Curry 去了印度，马里逊1807年来到了中国。他们这些人就像当初在诺曼底登陆的那些英勇的战士一样，征战在属灵战场的最前线，与黑暗的权势、阴间的权柄来争夺人的灵魂，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靠着福音的广传，让人心不断的 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到爱子光明的国度当中，有了神儿女那种自由的丰盛的生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用着他们的眼泪去耕耘，用着他们的鲜血去浇灌，用他们的生命换得了天国在地上的不断的拓展。在华人的福音施工的开展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这样来自于西方的宣教士做撒种、耕耘、浇灌的工作，以至于到了今天，在华人当中结满了福音的好果子。那这些美好的工作都跟这些西方的宣教士用生命和爱心的耕耘是分不开的。他们所做的事情值得我们基督徒要常常纪念，常常数算，在上帝的面前来为他们所做的献上感恩。2013年，我有机会去到中国的云南，我们去参观了在昆明的云南民族村。那大家知道，在云南呢是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一共有26个少数民族，所以他们把这个26个少数民族他们的这个村落的这个样式呢放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叫民族村，像一个主题公园一样。那在这一个公园当中呢，你可以看到这26个民族的风土人情。那在每一个民族的村落当中呢，都会摆放他们的一些的传统，那其中呢就包括他们敬拜的一些的场景。那在这26个民族村当中，唯有一个村落是有教堂的，也就是他们敬拜上帝的地方。那这个民族呢就是苗族。后来呢，我也有机会去昆明的郊区，进入到一个苗族自治县，在那里呢参观他们当地的教堂，听当地的基督徒唱诗歌赞美上帝。那他们唱的那首诗歌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韩德尔的哈利路亚颂。当这些穿着非常的朴素，看起来非常不起眼的一群的这个苗族弟兄姐妹站在台上开始唱这个哈利路亚颂的时候，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被震撼了，因为他们的声音实在是太美了。我们从外面来的人都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偏远的村落里面，在这一群朴实的苗族的弟兄姐妹当中，竟然能够唱出这样优美的哈利路亚颂的曲调。过后我们了解到，原来这个教会里面的诗班是他们一代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的，通常是爸爸教儿子，妈妈教女儿，他们把各自所唱的声部就一代一代的传递给他们的儿女，让这个哈利路亚颂能够在每一代人当中都有人知道如何去演唱。当地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们说，曾经一段时间在苗族的人当中有超过80%的人是基督徒，这就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那这个福音的工作是怎么开始的？是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把这个哈利路亚颂的音乐带入到苗族人当中的呢？原来是有一位西方的宣教士，是英国人，他的名字叫 Samuel Pollard， 中文名叫伯格里牧师。当伯格里牧师来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他向神发出一个祷告，就是希望能够像李文斯顿一样，带领一个民族的人归向主耶稣基督。他就带着信心在神的面前祷告等候，神也垂听了他的祷告，就把他带入到苗族人的当中。1905年，一直到他过世的1915年，整整10年的时间，他就用他的生命服侍这一群少数民族的人，让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上帝的慈爱不断地在苗族人当中被传播开来，带领了许许多多人归向耶稣基督。在1915年的时候，在苗族人当中爆发了一场非常严重的瘟疫，就是伤寒，许多的人呢生病了，很多的人因为伤寒而死去了。 伯格里牧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衷心的去陪伴他们，照顾那些生病的人。那不幸他自己也感染了伤寒。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宁愿把那些治疗伤寒的药物让给那些生病的苗族人，而舍去了自己因着这些药物可以得医治的机会，他因此而病逝。伯格里牧师就是这样用他的生命来服侍这一批苗族的人，以至于在他们当中许许多多的人被上帝的慈爱所感动，归向真神。伯格里牧师的故事只是许许多多宣教士的故事中的一个，在中国、在印度、在世界各个民族当中，都有像伯格里牧师这样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为了见证天国的福音，摆上自己的生命这样的属灵的英雄们。他们生命的服侍的样式，就如同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所讲的那样，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但愿这些忠心服侍主的宣教士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效法主耶稣基督自己的样式，成为一粒生命的种子，种在人的心中，就结出千百粒的属灵的果实来，让上帝的名得到荣耀。